今天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呢，是拯救万民的福音啊。假如说你有一个好消息，你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呢？我想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假如你有一个好消息，你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愿意啊，我们姊妹说愿意啊。假如是我的话，我就不会把这个好消息藏在心底，我一定会告诉别人，而且可能会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我记得我大儿子报考医学院那年的春天是2012年，我和水清天天是为他祷告。有一天早晨，我打开圣经要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有三节经文大大的黑黑的就向我的眼睛里蹦过来，我非常的激动。那些经文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三节经文就是那么又大又黑的蹦到我眼睛里面，我非常的激动，我就大声的叫水清，我水清你赶紧下来，我告诉你圣灵在帮助我们。果然在我大儿子在他大学毕业典礼前的一个小时，他接到了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他毕业那个礼拜，毕业之前那个礼拜，我们就去访问多伦多的一些朋友和教会的牧师。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我遇到圣灵的这个经历与他们来分享。我们说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那些牧羊人说，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把这个好消息又告诉了保罗。在保罗去大马色逮捕基督徒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告诉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在著名的一个拉比叫加马列的门下受教，他对旧约的圣经非常的熟悉。那保罗遇到复活的主耶稣之后，经过13年的思想对旧约的圣经，对耶稣基督，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他确信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后来他就接受巴拿巴的邀请，来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来服侍。后来他就接受圣灵的差遣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后来又有第二次、第三次宣教。罗马书就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快要结束的时候写的，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以罗马的教会做一个中转站，可以去到西班牙宣教。对当时的人来说，西班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地级了。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他把福音看作是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的3章6节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样的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27节，保罗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就指的外邦人，神愿意叫外邦人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说这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神要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万民的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神就透过使徒，透过保罗，把这个奥秘给揭开了，给传开了，使许多人认识了救主耶稣，也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保罗也自己也因着这个传扬这个好消息被捕坐牢。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的最后一段经文罗马书呢，从 15章的14节开始，一直到这个16章的最后，在这段大在一个长长的结尾当中，首先保罗回顾了自己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宣教旅程、宣教使命。他提到他到处传了福音而且是他不在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他总是去一些新的地方。那他计划要访问罗马，然后呢从罗马呢要去西班牙。那他也向罗马教会的有他的26个熟人去问安我们看到保罗在过去这3次宣教过程当中认识了许多的朋友。他也提醒罗马教会的人说你要防备那些被盗的人。那最后一段经文呢就是25节至27节是保罗对神发出的一个颂赞。在这个短短的2-3节经文当中，保罗总结了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最后的3节经文。唯有神能照我传的福音和所讲的基督耶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耶稣基督归于独以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呢我要重点的来分享这3节经文，我也把前面那些内容呢要给圈进来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拯救万民的福音。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福音的奥秘，第二个呢就是福音的传讲，第3呢就是讲福音的能力。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什么是福音的这个奥秘。在罗马书的16章26节说，这个奥秘如今显明出了，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那从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什么叫永生神的命？永生神的命它讲的是神的福音是神的一个计划。神救赎世人的计划并不是在人犯罪之后开始的这不是一个候补的计划，而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全知全能的神知道他创造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没有创造一个机器人，他创造的是有创造的人，他是有自由意志的。他把自由意志放到人的心里面来，让人有选择的权利。人可以选择来顺服神，你也可以选择不顺服神。所以说神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他的儿子有一天他要降世为人，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在以弗所书的1章4节，神就启示我们，使徒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当古蛇或者说撒旦魔鬼在诱惑人犯罪后，神就对那个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必赐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必赐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些经文在神学界被称为最原始的福音，它应验在十字架上。耶稣被杀，但是3天后神使耶稣复活，让撒旦的计划落空。那个在天地之间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撒旦再也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控告人类。耶稣复活升天后，他已经坐在了父神的右边，每天都在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来代求。所以这个福音并不是从新约开始的，从旧约就已经有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关于神的国和关于神国的王耶稣基督。神的邀请世人进入他的国度，神要做王，神要掌权，这在旧约里边是都有启示给我们。神拣选以色列民原本是要做他们的王，后来他们在撒母耳那个时候，他们像列国一样要立一位人间的王来统治他们。 据说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他们说的话你只管依从，他们是不想要我做他们的。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读到诗人常常说一句话，就是神作王治理万国。比方说在诗篇的146章的10节，诗人说，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应许大卫王，他的国位要存到永远。那这个应许应验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身上，迟早有一天，世上的列国，现在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上的列国要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传的福音是关于天国的福音，是关于一个神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时候福音和神的国度有密切的关系。罗马书1章2节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在罗马书的1章17节也告诉我们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就是神要和人建立一个好关系，神要做人的神，人要以神为自己的神，这样一个关系。就说福音呢，不是从新约开始的，它在旧约里边已经开始了。那么福音的对象是谁呢？福音的对象就是万国万民。耶稣命令我们向万民传福音，万民并不是指的每一个人，它是指的是一个 all nations， 它是以一个这个种族啊，以一个民族或者说是方言这个族群文化族群为代表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啊。那么在启示录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使徒约翰他在异象当中他就看到有许多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所以说神向万民传福音，保罗正是能够顺从神的这个意象，他到处传了福音。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转到以利以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个以利以谷是什么地方呢？当时它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就是在马其顿省的北边，今天的南斯拉夫一带，那是一片很大的地区。那今天我们向华人传福音，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胞得救，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意象并不仅仅是华人，它是万国万民，它是包括每个文化族群里面的都有得救的人。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做跨文化宣教那么重要。假如说没有人去做跨文化宣教，那么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族群，他们就永远不会得救，那主耶稣就永远不会回来，神的国度就不可能在地上实现。所以说跨文化宣教对今天的教会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信福音是从传福音来的，传福音的人是受差遣的人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接受差遣，出去去传福音，让人信福音。今天我们华人得到福音，我们要感谢向我们传福音的欧美的宣教士。跨文化宣教进到一个新的族群里面去啊，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非常不容易。根据2024年的罗桑会议的报告，全球有45万名宣教士，其中只有3%的宣教士在未得知名的族群当中传福音，也就是说97%的宣教士在已得知名，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在那些基督教后基督教国家里面。你要知道，那些未得知名的国家急需宣教士进到那里面去。上个主日啊，我们有一位邀请了一位宣教士，来自泰国的宣教士来分享他一家人 在泰国的宣教，他们是在那里培训当地的教会的领袖。我智华宣道啊，芝加哥的智华宣道，他们去黎巴嫩做医疗宣教，我们何医生啊，我们的朴英树姊妹他们都去过啊。然后超越宣教，他们在南亚、印度、尼泊尔啊、斯里兰卡啊、孟加拉这一带啊去传福音宣教。我们教会的Charles Zhou弟兄，他放下自己在公司里的工作啊，去到柬埔寨做宣教的工作。啊，我的母校正道福音神学院，他们在东非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福音课程啊，今年有20多位同学去到南美去宣教。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去了南美洲的秘鲁啊，他在秘鲁建了一间教会，他就邀请我去看一看，去给他们讲一讲。我们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离开了自己的教会，他们去到了那些未得之名的地方来传福音。他们为了神的国度啊，在做一个宣教的工作啊。待会儿我讲完到之后，今天呢有这个使者协会啊，这个全球华人拆船大会的戴利亚传道在我们中间，待会儿他要给我们分享他们的意向，跨文化宣教的意向。所以说福音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使他们信服真道，使听到福音的人能信服真道。你要看英文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信服真道是 believer and obey him。 信服真道就是信服神，信服神就要信服神的话语。说圣经从神拣选的亚伯拉罕开始，就一直强调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守神的约啊，顺服神这么一个观念啊。在摩西写啊这个申命记的时候，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摩西这样对他们说，他说以色列你要听，要尽守遵行。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说遵行神的话语，顺服神的道，和爱神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啊。使徒约翰就把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诫命看作是爱神的一个标志。说神要作王掌权，神的百姓当然理所当然的要顺服神。说请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顺服神的道，我们顺服神，我们顺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顺服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是否是按照神的道去行呢？口头说爱主，顺服神的道，遵行神的话是很容易的，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行动上来证明我们是爱神的，来证明我们是守神的话的，我们证明我们是顺服神的道，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大点，福音的这个奥秘。我们来看福音的传讲，在罗马书的16章25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来坚固你们的心。我们来思想一下，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他所讲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传讲，他传的是什么，他又是哪一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说保罗原来他没有跟随耶稣啊，这个面对面的各城各乡的去布道。那保罗是后来啊，在耶稣复活之后，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特地拣选他啊做一个使徒。当保罗拣选使徒的时候，他就对保罗说，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将指示你的事来证明出来。他还对保罗说，他说我差你到外邦人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睁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有信我又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保罗是传的这个福音，他不是从其他使徒学来的，而是从耶稣基督直接领受的。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二节，保罗自己说，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领受的，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到了加拉太书的一章的十六节，他就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传福音给外邦人，我就没有与同天有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有名的使徒，我就去了亚拉伯去，在那里他待了三年。亚拉伯在什么地方？亚拉伯就是在西乃山那一带，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南地的南边。所以说使徒保罗他所领受这个福音是直接从神来的，直接从耶稣来的。所以说他传的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他传的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说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保罗是什么人呢？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他怎么不知道别的东西？他为什么说我定了主意不讲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把这个福音看的是太重要了，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是保罗每次讲到他的落脚点，总是落脚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死了，他埋葬了，那第三天他又复活了，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这是保罗讲到的一个重点，就在这里。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保罗有五次讲道，这前三次讲道呢，在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在路斯德，然后在雅典，都是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的讲道。那米斯都呢和耶路撒冷，这是在米斯都是他从这个第三次宣教回来的路程当中讲的，耶路撒冷呢是在他被捕之后做了一个见证。保罗第一次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讲道，他就向众人证明耶稣是神所立的救主，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要人信靠耶稣，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他的福音讲述当中，他对耶稣的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特别的强调，特别强调。因为只有复活才能够赐给我们永生，才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说在保罗在这个安提亚讲道的时候，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讲道的时候，在十三章的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从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已经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他又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信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以诚意了。保罗在第二次在路斯德讲道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个虚妄，归向那个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路常使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第三次讲到是在雅典他在雅典讲到，我们知道雅典是一个多神的国家，甚至他们有未世之神，就是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敬拜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因为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劝勉他们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使徒告诉他们说，世人蒙昧愚拙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定了日子，要接了他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叫他们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保罗在第三次在雅典，他在米斯都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暂停，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说过去这些人，我向犹太人，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他就劝勉犹太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你们要谨慎，为全群谨慎啊，牧养神的教会。他对于他们长老一个祝福。那第五次就是在耶路撒冷啊，他被捕之后，保罗对千夫长和众人来分诉他是如何归向主，他也奉召怎么样奉召向外邦人传道的这个经过啊，他一再的强调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为了传福音，他吃了不少的苦头啊。保罗受到的最大的迫害就是来自犹太人，他没到一个地方，犹太人去犹太会堂传福音，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后来就开始赶他啊，从这一城赶到下一城，这保罗逼得保罗没办法，只从出一城逃往另一城。那保罗受到第二个迫害是什么呢？就是从教会怀疑他这个使徒的身份，说你看到保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总是在说啊，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我是神亲自呼召的使徒。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当时有的人怀疑他的使徒的身份，这个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是最明显的。正是因为他们怀疑使徒的身份，他们就不愿意接受使徒传的福音，这个让保罗非常的忧心。那保罗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呢？我们就注意到保罗传福音的方式，他非常的用强调一种辩论啊。他在雅典、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他都是用一种辩论的方式来劝化众人。比方说在以弗所，他在会堂里边放胆讲到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又到了这个推拉奴的学房，也是和那些人天天的辩论，有两年之久啊。却说保罗这个辩论啊，在当地建立圣经的文化基础，对人领受福音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这个传道这几年以来啊，我也感觉到就是个文化的环境啊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一个好的大的文化环境能够接受福音的，那对于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人们就很容易接受。所以保罗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他要首先帮助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圣经的文化基础。说是在以弗所，他两年的布道，他整个改变了那个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的生态。说神就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让耶稣基督的名显为大，使许多人就离开那个邪术偶像，悔改信主。所以说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这就是保罗在小亚细亚半岛的一个工作。说保罗的传道给我留下两点很深的一个印象。第一点，我就觉得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不会因为人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改变福音的内容，哪怕没有人相信，他仍然忠实的来传福音。我第二个领受就是，无论人称赞他还是伤害他，他从不停下脚步，他依然忠心的来传福音，这是很值得让我们来学习。福音是神拯救万民的福音，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最近呢，我看到周马田牧师呢，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基督徒最大的危险不是逼迫，而是在富足中把帐篷当成了永久的家。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思想。处在逼迫患难中的基督徒，他们积极的传福音，神的国度在那些地方不断的。可是相反，在这些富足的国家当中，基督徒却不愿意去传福音，教会日渐萎缩衰败。你像欧洲，像美国，就是这样的。基督徒是客旅，地上的家不是永久的家。 我们永久的家是在神的国度里。确实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安乐窝和舒适区，进到那些未得之名的地方，邀请世人进到神的家里。说今天这就是欧美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们的富足的生活已经让我们 enjoy 这种生活，我们已经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家，不愿意去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甚至我们都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家进到社区里面去，进劝弟兄姊妹进到社区里面去，这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校园里面那么多学生，真的需要弟兄姊妹去帮助，那边的通工是很不够的。我讲第三点就是福音的能力。使徒说，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使徒就说过，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这三节经文，使徒说，唯有神能照福音来坚固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坚固这个词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一节就已经出现过，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被动时态，就是被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以你和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当弟兄姊妹之间有个彼此信心的交流，信心的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坚固，被坚固。在去年的主日学，我们学过一本书，就是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在这件书里边，这位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对神圣洁的属性的认识不断增长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的肉体败坏和对犯罪的这个事实认识不断增长的时候，十字架的功效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越来越放大，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成长。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走到一个成圣的道路上，我们需要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对神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一个成长。其实传福音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同时，等于是在向自己传福音。我们教会有很多散福队员，每一个散福队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每次向别人讲福音的时候，就等于向自己来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宣教队员去过印度，去过尼泊尔，去过黎巴嫩，去过缅甸。你们每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每次向人传福音，你的生命都得到提升？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传福音改变了我。不妨对你们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对跨文化宣教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兴趣，是因为我到了教会里边来以后，参与了跨文化宣教，我才对跨文化宣教这个认识越来越深刻。就你听到我在讲台上，我不断地讲这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讲圣福音的能力啊，我们说除了这个传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生命以外，福音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的方面。我在那列出来几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福音可以赦免来洁净我们的罪。所以说，神在许多方面借着福音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也是常常会犯罪。虽然说是不对，不应该犯罪，但是我们还是避免不了。可是每当我们犯罪之后，神的赦免和洁净再次的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摆脱罪的捆绑和羞耻。说使徒老约翰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福音可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通过相信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拥有新的身份和地位。这时候今天我们的身份不再由过去的失败和 和过去的罪恶来定义，而是由我们在耶稣里边的新的身份来定义。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使徒老约翰也说，你看父神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福音也给我们力量和能力来帮助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作者路加告诉我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圣灵降临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在腓立比书的4章13节，作者也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受迫害、受逼迫，在受逼迫、受迫害的时候，那靠到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上周三的祷告会上，国内来的这个国内有一位陈文胜弟兄，是有良弟兄邀请的，他来分享他作践的经历。他多次被拘留，他已经习惯了拘留对他来说他不是个不害怕，但是这次呢，他意识到他可能要坐监坐牢判刑，他有点紧张。但是这个时候神的话领导他，是福音给了他力量，战胜了惧怕。他说即便死我都不怕，坐牢就坐牢，坐了19个月的牢。他在监狱里边19个月，向320多人传了福音，包括还有10几位要看守他的监狱的工作人员，有150多位信了耶稣，感谢主。福音还能够引导赐智慧给我们。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你们应该向神来求。说神他可以不断的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福音也能够给我们属灵的支持，通过我们教会，通过我们团契，通过小组，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带导，每一个人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一个支持。福音呢，它也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和安慰啊。这个我们在罗马书里边，我们上次小花讲到，小花长老也专门讲到了这个题目啊。但愿神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你是信主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他能够赦免接近我们的罪，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啊，他赋予我们力量和能力来为主做工，他也能够引导来赐给我们智慧过每天的生活，他也借着福音，借着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给我们提供属灵的支持，他也在我们困惑的时候，在迷茫的时候，在有难处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安慰。其实福音的能力远不止这6个方面，福音在接到许多的方面来兼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成长，帮助我们接触属灵的果子，接触成圣的果子，所以说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所以说福音是一个拯救万民的一个福音。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和舒适区，在这个普世宣教上做出一份你的贡献？今天呢，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请到了使者协会全球华人拆船大会。